当然随着我们智慧的显身了，射手也有显身的差别。我们看那个后面48愿的地方啊，我们有的你看48愿当中有的啊，这个他方的大菩萨一闻到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名的时候，他能够甚至啊能够当下能够证得无生法忍，他这个智慧啊非常的具足，就差这个佛号一加持的话，你马上证得无生法忍。那么我们纵然没有这样的智慧，但是你能够念念念佛的时候，同样的就像染香人一样，身有香气啊，觉得功不唐捐。那么再来呢，我们看念佛成就佛的这个净土这件事来说的话，那我过去曾经看过那个净土圣贤录啊，他讲到一个女居士，他往生这个极乐世界之后呢，他往生之后他回来，他说啊，他看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啊，每个念佛人呢、啊、在极乐世界都有一朵莲花，当我们今天念佛念得很用功的时候，这个莲花就越开越大越开越大，要是你今天念佛念到最后不想念了，这个莲花就慢慢的萎缩了。所以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也可以间接的知道，事实上当你在念佛的当下，念念已经成就这个佛的这个净土的功德，这个莲花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代表而已。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这个事实上这个净土的功德已经慢慢在成就了，阿弥陀佛净土的功德已经慢慢的在成就了。所以我们底下呢会讲到很多佛的法身的功德，还讲到更多这个佛的净土的功德。好，那么我们一方面这个思维佛的法身跟净土的功德之后，发菩提心，那么这个时候发起菩提心，然后来希望我们也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那么同时在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因为你知道这些法身的功德跟净土的功德就在你念念念佛的当下就已经念念的在成就了。所以我们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学习后面这么多文字的时候，我想要这方面的认识，一方面是发起菩提心，那么一方面呢发菩提心之后就是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就是你愿意将这些的功德摄受为我们所有的，包括今生包括临终包括来世摄受为我们所拥有的话，那我们就专持名号念念念佛。因为念念念佛当中，透过名号的这个名号的这个沟通，就能够契入这个佛的法身跟净土的功德。好，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各位有没有问题？刚刚讲这个可能比较深一点的哈，那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也不太奢望说各位第一次听马上就能够了解，但是我因为在准备这个部分的时候，在准备的时候呢，突然想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在这个地方提出来，跟大家共同讨论。但你第一次听，或许不是很了解，但是以后有机会，你还会听到，那么以后慢慢听的时候，就能够慢慢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不过就是说，因为一方面呢，我们也不敢奢望各位同学第一次听就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地方啊，我们考试不会考，这是重点。我们期末考不会考那个地方，佛的法身跟净土之间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发愿？那么之前不二名号跟法身跟净土又不二，这个我们是不会考的，只是让各位留个印象而已。好，这边没问题哈。好，那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接着来看到正文，任一求佛法身。那求佛法身当中呢，分为三段，第一段。愿求佛果，这个讲到这个，先讲到他所求的这个法身的这个功德。那我们先看到这个经文，愿我作佛，其圣法王，过度生死，你不解脱。那愿求佛果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呢，求佛自得，求佛成就佛的这个自受用的功德，他自己佛果佛陀自受的功德呢，就是愿我做佛，愿我成佛了。那么成佛之后呢，这种自受用的功德，其圣法王，其这是等啊，其等平等，其等于这个圣主法王，这个圣主就是法王了，就是佛了，因为佛呢于一切法能够得到自在，那么这个王呢就是种自在的意思，那佛于一切法得到自在，所以佛呢称之为法王。那这是求佛的这个自受用的功德。那么进一步的呢，自受用的功德成就之后，当然今天成佛的目的，最主要目的还是要利他嘛，所以接着呢求利他德， 就是过度生死，你不解脱，能够过度一切众生的生死，一切九法界的众生的生死，我都要超拔它，所以你不解脱啊。那么所谓解脱呢，在成为圣论述记里面它定义是这样的，这个解呢就是离开一切的戏服，那么脱呢就是自在，好，自在就是说你对一切的这个境界，有为法的境界，你能够以这种无分别智来观察它是如梦如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被一切这个有为法的境界所戏服，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是解，那么因为解的缘故呢，你不受它戏服，更进一步的你在这个一切有为法当中你就能够得到自在，那么这个是脱。好，那么这个利他呢，就是一切的九法界的众生都能够度生死，得到这个大解脱，得到大自在。那么这是第一个愿求佛果。那么第二个呢，愿求佛音。我们先看到这个经文。布施调意，戒忍精进，如是三昧智慧为上，无事得佛，普行此愿，一切恐惧为作答安。好，愿求佛音当中呢，分为两段。第一段呢，求自利行；第二，求利他行。那过去我们讲过，这个自利跟利他的目的，都是要透过自利跟利他来积极我们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那这两种资粮成就的时候呢，就能够成就佛的这种自受用的功德。这个前面说愿我作佛，其圣法王，可以成就这种自受用的功德。那么在这种自受用的功德当中，才有办法成就利他的功德。所以自利利他的因，是成就自得跟自得跟他的这个他得的这个因。那么我们看第一个求自利行，那么自利的话呢，先第一个先举六度之行，自利当中主要就是六度为主的。那么这个看到这个相貌，布施，这个就是布施度了。那布施的目的呢，就是调意，意就是心了，调整我们的这个内心。其实六波罗蜜都是调我们的心了，没有个真实法可得了，因为我们相信说一切的功德是我们自信本具的，只是被我们的烦恼所遮障住了。所以今天我们修行六波罗蜜的目的，就是要调我们这点烦恼心。当你烦恼心次第的被调伏之后，功德就开显出来。所以同样的布施是这样的，其他五度也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就布施来说，你布施怎么为什么说布施调意呢？因为你布施的时候，透过布施能够破除我们内心的坚贪。那么内心破除坚贪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自信当中所具足的这种福德之粮就开显出来。所以这个布施调意，透过布施调整我们的内心，那内心调整之后，兴趣的功德就开显出来，这样的。那么持戒忍辱精进，这也是一下同样的道理。然后如是三昧，如是指的是前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四度了。那么如是，那么即呢，即三昧，三昧就是禅波罗蜜，就是如是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乃至于三昧禅波罗蜜。那么这当中呢，这个以第六个智慧波尔波罗蜜为最上首。所谓最上首呢，就是最殊胜。在这个大波尔经里面他说啊，波尔波罗蜜是第一波罗蜜，在所有的无量倍的波罗蜜或者六波罗蜜当中，以波尔波罗蜜是第一等最殊胜的波罗蜜。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布施、持戒乃至于禅定啊，如果没有波尔这种无相智慧为体的话，它不能够称之为度，它只是一般世间的善法而已。今天布施你帮助人家，那么如果没有这种三轮体空的这种波尔波罗蜜的智慧的加持的话，观察能布施的我所观察所布施的众生，乃至布施的物不可得，没有这种波尔智慧来加持的话，你今天有相的布施只是得到一些人天的果报，这个时候呢不能够称为波罗蜜，因为波罗蜜是称为到彼岸，到达这个涅槃的彼岸，所以智慧是上首。好，第一个呢先举六度的这个恨门，接着呢第二个对起愿，对这个六度，对这个六度的恨门起这种成佛的愿力，无事得佛，普行此愿。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誓愿，这个法藏比丘誓愿呢，要成就佛的功德。那么为了成就佛的功德呢，所以普行此愿，所以呢，尽未来际啊，生生世世的，不断的来修行六波罗蜜。此愿就是六波罗蜜了。好，前面所说的六度。那么这是自利行。那么接着呢，讲到求利他行。 这个地方自立利他都为了要积极福德跟智慧资粮，那么利他也是一样，一切恐惧为作答案。那么恐惧的话呢，指的是一切九法界的友情，因为九法界的友情呢、啊、都有生死，那么有生死的话呢就有部位，因为六凡法界六道众生有这个分段生死，那么再来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他们有变异的生死，那么有生死的话呢就有恐惧，那么这个所以恐惧的话指的是九法界的友情。就像那个这个波尔心经所说啊，这个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那么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有恐惧，就是因为有挂碍。所以这个九法界的众生呢、啊、心中都有种种的执着，就挂碍，挂碍的话呢就会有恐惧，所以有生死。好，那么这些众生呢为做大安，做这些众生的这个大的皈依处，这个佛陀啊就这个九法界众生的一切的众生的大的皈依处。好，那么这是这个求佛音。好，那这个是说求利他行是说好，他在因地的时候，因地修菩萨道的时候，除了自利之外还要利他，通过这两个来积极福德跟智慧资粮。那这两种资粮成就的时候呢，可以成就佛的自得，那么因为自得而发起利他的德，这样的。那第三段较量显圣，较量显圣呢就是透过较量呢来兼顾他的这个愿心了。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假令有佛百千亿万无量大圣速如恒沙供养一切四等诸佛，不如求道坚正不缺。假令有佛百千亿万，这个地方讲到佛宝，这个讲到所供养的佛宝，这个有佛世尊啊，有百千亿万的这么多的佛世尊为我们所供养的目标。这是无量大圣速如恒沙，是讲到僧宝，不管是声闻的声闻那个僧，或者缘觉的是个圣僧，或者菩萨的圣僧，这个数目啊和遍法界啊就像恒河沙那么样的多。那么供养一切以及四等诸佛，供养一切指的是一切的这个僧宝，这无量的大圣乃至四等诸佛，供养四等诸佛供养这一切的佛宝，供养这么多无量无边的佛宝乃至于僧宝的话呢，他底下较量啊，不如求道真正不缺。不如求道就是说这个不如求道，不如追求无上菩提。那么追求无上菩提这种菩提心呢坚固而且正，所谓坚固就是说它是不退转的，那么正的话呢是说它的这个方向不会堕于这种小圣的或全教菩萨的这种发心，一方面坚固，一方面是正确的发心，不堕于凡夫全教或者二圣的发心，坚正不退却，这样菩提是坚正不缺的。那么这个就是说只说发心的功德啊，发起这种无上菩提心的功德啊，是远远胜过这种有相的这种布施，这种有相的供养的这功德。因为这个有相的功德，你所累积的这个财宝，所累积的福德资粮啊是有限的，但是呢你这种菩提心发动起来的，那种称心的菩提心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自信的功德啊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是不可破坏的。你今天供佛供养三宝，你所积极的福德资粮它是可破坏的，但是呢你自信当中所开显出来的这种自信的功德它是不可破坏的。好，所以在那个华严经里面他说啊，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就这样的道理。你在刚开始初发心就依着圆顿的智慧，然后来发起无上的菩提心，愿成佛的心。那么刚开始你乃至只是一个凡夫众生，你还具足种种惑苦的烦恼，但是呢你今天一起发起这圆顿的这种菩提心的话，这个时候成就圆顿的种性，那么这样子成就圆顿的种性的时候，你的功德啊就远远超过啊这一切啊声闻缘觉的功德，乃至超过这一些供养三宝的功德。因为就像这个经典的譬喻啊，这个王子坠地啊功超群臣啊，你今天发一这个圆顿的智慧，发无上菩提心，然后成就圆顿种，那么就像王子一样，他虽然本身还有烦恼，本身没有力量，但是呢他毕竟是王种，他最后毕竟要承继这王位的。那么王公大臣虽然有很多的功德，但是他毕竟不是王种，他再怎么样努力他就不能够做王，所以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讲到发心的功德比那个供养的功德来得殊胜。这是任意求佛法身。 那么接着呢，讲到任二，求佛净土。那求佛净土的话呢，先讲到第一个自求净土。好，那再讲到第二个求土摄他了哈。那自求净土当中呢，分为三段。第一个梵举多土，这个是他学习的榜样。梵举这个法界啊，无量无边的广大又无边的佛净土，这是他学习的一个目标。那么第一个呢，广举多土。我看到这个经文，譬如恒沙诸佛世界，富不可计无住刹土。这个先把这个他的这个愿心的广大的那种形象标出来。他今天所要学习的不是说只是学习这个一个净土或两个净土或一百个净土，不是的。他今天所要学习的是恒河沙的诸佛世界，乃至无量无数不可计的这个诸佛的刹土。那么这些佛净土都是他学习的目标。那么这些佛净土为什么说是他学习的目标呢？第二个讲明庄严相。我们看到这个庄严相的经文，光明夕照遍此诸国，如是精进威神能量。这个讲到佛净土当中啊，这个佛的两种功德，一个是光明的功德，一个是神通庄严的功德。好，第一个光明夕照遍此诸国，讲到这个每尊佛都有个佛净土。那么每尊佛呢，在他所成就的佛净土当中都是一样的，佛的光明呢，能够遍照他所摄受的佛净土，遍此诸国。那么这是佛的光明庄严。那么再来呢，佛的神通庄严，这个如是精进为神能量。那么这个每尊佛在他的佛净土当中，他今天成就佛净土的目的啊，不是说只是啊享受快乐而已，不是的。他在佛净土的呢，是为了要度化众生。所以精进的话呢，就是说他今天成了佛，他仍然是不休息，他仍然精进的在度化众生，来行这个佛后的普贤行，仍然不断的一直本愿，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度众生。好，那么这是如是精进，那么威神能量，好，这个威德啊，这个神力是难可计量的，因为他这个净土的众生呐、啊，都能够得到种种殊胜利益，所以佛的这个神通威神呐、啊，是难以计量的。好，那么这是梵举多土。第二段明即所求，我看到这个经文，令我作佛国土第一。好，法藏比丘他说他希望啊，他也能够成就佛。那么成就佛之后呢，这个佛的国土啊，佛净土啊，第一等的庄严。好，你看他的心量啊，不仅是说要跟这些诸佛平齐，同时呢，他希望啊，他这个佛净土啊，第一等的庄严。那么当然今天他成佛了，这个极乐世界第一等庄严的这个佛净土。那么第三段呢，显第一相。为什么说这个国土是第一的？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其众奇妙道常超绝，故如涅槃而无等伤。第一相当中分为这个众生，还有这个就是第一个是众生，第二个是处所，第三个是国土。那我们看第一个众第一，其众其妙。好，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我们会跟各位介绍这个阿弥陀佛的48大愿。那你看那个48大愿里面当中啊，有很多的摄自国众生的愿呢、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往生佛净土的话，我们可以成就怎么样殊胜的功德，成就种种的无量无边的神通，这个六种神通，乃至无量无边的三昧，乃至无量边的陀罗尼，乃至正的无生法忍。所以其众其妙，这个众，这个极乐世界这个众生呢、啊、是最奇妙的，最不可思议的。那第二个呢，处所第一，道场超绝。那么极乐世界的人民他是所以奇妙的话，是因为跟他依报环境很有关系，因为他的道场是超绝，是不可思议的。像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明其所成啊，以二明其所成这一科啊，会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种种的这个依报宝树啊、宝楼阁啊、宝楼网啊、还宝池等等的这种功德，它不仅是庄严而已啊，还有它很特殊的意涵在里面。所以就是道场超绝。第三个呢，国土第一，国土的众生啊，这个也可以说乐受第一，国如泥环而无等酸而无等霜啊。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国土呢，就像涅槃界一样， 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这个人民呢、啊，这个一切的众生呢、啊，就像那个所说的法乐，就像一个这个，就像一个修行人呢、啊、进入涅槃的那种快乐是一样的，乃至更超过，是国如泥环而无等双，其他的佛国土啊，那个国土的众生呢、啊，没有这样子的殊胜的功德，尤其指的是凡圣同居土啊，那么这是显第一相，那以上所说的是自求净土，这个净土这个他自己净土里面所成就的功德，同时呢，这个法藏比丘不满足，他更进一步的求土摄他，这个佛净土啊，更希望能够摄受广大无穷无边的这个众生，这求土摄他。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当悯爱度脱一切十方来生，心悦清净，已到我国快乐安稳。求土摄他，当中分为两颗，第一颗度脱一切，讲到说以后要成佛道的时候，利用这个，就是说利用净土论来摄受众生，来度脱一切的这个众生。我当悯爱度脱一切，这个讲到说，他这个净土，他这个净土的量的宽广，他这个净土的量啊是非常宽广啊，可以度脱啊无穷无尽的这个众生。那么第二个呢，奇获生意，来到净土的人，他都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利益？第一个呢，生人多，十方来生，这个十方的众生啊，都能够来往生，这个极乐世界，这个人生那个来投生的人很多了哈，那不会说啊这个名额有限，只能来几个人而已，不会，只要你愿意去的话，都可以去，就生人多，没有障碍了哈。第二个呢，归心纯，讲到归这个往生的人呢，他的那个归心啊，归的心啊是很纯正的。所谓归心纯，就是呢心悦清净，他的内心呢是悦欢喜。那么欢喜呢，同时是清净的，就是说求生的人呢，他的内心呢一方面是欢喜的，那么同时呢，他的内心呢是以这个清净的心而求生的。那么所谓这个清净的，所谓这个清净心呢，就是像这个古人所说啊，这个为菩提道求生净土，他今天求生净土的目的啊，不是说因为听说那个地方很漂亮很快乐他才去的，不是的，他是真的为菩提道，为了迅速成佛他才去的。那么这种意乐，这种求生的意乐是非常清净的。那么当然所谓相对的不清净的，就是说像谈论大师说啊，但闻彼国说乐无间而求生的，听说那个地方很快乐，不用工作，然后就饮食，然后没有老病死，那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发愿求生的话，那这种心是不清净的，那是不能去的。那所谓这种清净的心呢，就是这种为菩提道，一种愿成佛的心才去的。所以第二个呢，归心纯，去的人内心的意乐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同见同行呢。第三个呢，获利甚，已到我国快乐安隐。那么既然已经往生我这个我国，已经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呢，都一样能够得到快乐，种种法喜。前面我们讲的国如泥环嘛，这个极乐世界的国土就像涅槃界一样的安乐快乐，同时呢安隐，这个隐啊就是稳啊，古代隐跟稳都这个经典的安隐跟安稳的，他们两个都这两个都是通用的。那这个地方所谓的安隐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就是说他这个第一个呢，他这个极乐世界的快乐呢，不仅是快乐，同时啊他这种快乐的本质啊是清净的，所以呢不会产生坏苦，不像这个世间的快乐，五欲的快乐很快乐，那快乐想过头的时候啊，乐极生悲啊，福报享尽的时候啊，再来就要受苦了，灾难就要来了。那极乐世界不会，因为他在这种极乐世界当中，他所说的快乐不是这种五欲乐，而是乘合法性，因为乘合法性的缘故呢，所以从我们自性当中所流露出来的这种很自然的这种法乐。这就是第一个，不会受到坏苦。第二个呢，这种快乐呢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就像那个往生论里面说啊，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民呢，都能够永离于身心脑，受乐常无间。到那个极乐世界的人呢，不必怕有退转的情况。我们看四十八愿，佛陀已经承诺我们，不必怕退转三恶道，退转了凡夫的境界。那么， 同时呢，能够永远离开一些身心的这种恼害的境界。那么这种受乐呢，常常不会有间断的。那么这样才是真的安稳。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到那个极到一个到一个地方一个佛国土或一个地方，它能够让你快乐顶多一劫，一劫之后你可能会退转到凡夫，或者说退转到六道里面来。那么这种快乐啊，就不是安稳的，因为你随时担心要退转，那不是安稳的。但是极乐世界的人民是决定不会退转的，所以他真正的安稳。所以因为他第一个他不受坏苦，第二个呢他不会退转做凡夫，所以他是快乐而且是安稳的。好，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民呢，好，可以得到这样的利益。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求佛净土，法藏比丘他希望他的净土具足这样的功德。好，接着呢我们看到心二，好，请佛正知。因为这样子的愿，这样的愿是非常殊胜的愿，法身的愿，那么净土有这个净土的愿呢，是特别殊胜，它的国土第一，那么国如涅槃，而无等双啊，而无等双啊，这样子的愿力呢，在十方世界当中是绝无仅有的，非常殊胜，所以这样殊胜的愿，就要请这个世自在王佛啊来为他证明，他这个愿呢、啊、是真实的，不虚，真实不虚，必然可以成就的。所以第二个呢，心二，在发起愿心之后，第二个要请佛来为他证明，请佛证知。那么看到这个当中呢，分为四段。第一段，请世自在佛为己作证。看到这个经文，信佛信名是我真正。这个信就是希望啊，愿就愿了或希望的意思哈。希望那个世自在王佛信啊，这个信之信的话，那种应可的意思。就应可我所求的这个愿呢，是真实不虚的，不是天方夜谭的，不可能成就的事情。那么请佛来为我应可。那么明呢，是证明，请佛为我证明，这种功德不仅是可以成就的，同时呢，我可成就的，就证明是我可成就的。好，其实也就是说，证明请世自在王佛为我证明我这个法藏比丘啊，未来啊，必定可以成就这样的一个果报。所以信佛这信明。请佛为我应可，为我证明，那么是我真正这个世自在王佛啊，他得到一切智，所以呢，这个佛呢是我这个真实的能够为我证明的人，是我真正。第一个，请佛为法藏比丘作证。那么第二段的话呢，更新愿心。好，我们看到经文，发愿以彼历经所欲。请佛证明之外，请世自在王佛证明之后呢，更进一步的再重新的再发愿，好，再增强他这个愿的这个力量，好，这个愿力的这个种子的力量，好，就像我们这个受戒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三皈的时候，三次的观想，三次礼拜，三次的观想，就透过这个三次的观想呢，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这个菩提本愿啊，或者我们讲这个戒体的这个种子啊，这个力量啊。透过三次的熏修，使它能够更加的增强，更加的坚固。那这个地方发愿也是一样，再重新的再发愿一次，发愿一笔，历经所欲。那么发愿一笔，这个笔值，笔的是就是说前面这个法藏比丘他所求的这个法身跟净土的功德，发愿一笔呢，然后历经所欲，努力而精进，那么求于努力而精进，在他所欲指的，就是说他所要这个修习的功德，这个法身跟净土的功德。那么这第二个，更新愿心，发愿，然后发愿能够精进的，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精进的以成就这样的功德。那么第三个呢，更进一步的，请十方佛为己作证，更慎重的，请这个十方的世尊呢，为他这个大愿来做证明。好，我们看到经文，十方世尊智慧无碍，常令此尊知我心行。十方的话呢，指的是这个东西南北啊，还有东南、东北、东南、西南、西北，还有上下，这种十方。十方的世尊，都是一样，智慧是没有障碍的，都是一样的。那么法藏比丘希望呢，常令此尊呢。知我心行，好，所以希望呢，这个十方的这个世尊呢，能够常常意念我，在因地里面 所发的这个愿力，行就这种造作。那这地方这个地方所说的造作呢，就是指他在前面所发的这个法身跟净土的愿力，就是说他在这个他的修行过程当中，我们前面有讲到嘛，这个菩萨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得到这个诸佛的护念，所以说他才能够迅速成就他的这个成就他的功德。所以法藏比丘就在这个地方，就祈求十方世尊为他这个证明。那么同时希望呢，十方世尊能够常常意念他在因地里面所发的这个愿，能够来护念他，知我心行。那么第四个重启愿心啊，第三次的重新发愿，使他的愿力啊更加坚固，同时也是个结，从此也是个结论的。我们看到经文，假令身处诸苦途中，我心精进忍中不悔。在成就这样的大愿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愿力不可思议啊，这个他所发的这个愿啊是不可思议的愿，所以这过程想必啊一定是非常辛苦的，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法藏比丘他发愿说，在未来世的这个修行当中，纵然身处诸苦途中，纵然啊这个不断的受身，那在不断的受身当中，可能啊会常受到种种这种身心的苦恼，甚至啊为了追求菩提道，甚至可能到三个道里面受种种苦恼的境界，就诸苦途中啊。但是呢他说我行精进忍终不悔，他对这个无上菩提的追求，他对他这个本愿的这种追求，他实现他的本愿的这种心啊，这种大恨啊，忍中不悔，他安忍在这个当中，同时又终究不会退悔，不会退转。那菩萨他为什么能够在这种苦恼的境界当中，而他都不会退转他的这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这是有种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菩提心是很坚固的，他有一直强大的菩提心。当然他这个菩提心也是因地里面发愿，然后呢后来啊不断串习，不断思维菩提心的功德，然后呢不断串习他，才有办法使他的菩提心不断的坚固。那这种强大的菩提心的话呢，当然包括两个，第一个上求佛道，第二个就是下化众生。那么第一个上求佛道的话呢，他为什么能够使他菩提心能够坚固呢？当然有很多的方法了。那在沈安大师这个《劝发菩提心轨》里面，他提到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念生死苦，就是说当你意念啊，我们在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当中啊，不断的轮回所受的这个苦的时候啊，我们面对这种眼前种种修行的苦啊，你就能够安忍。比如说，就像那个经典说啊，这个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比如说你今天在修行过程当中，你今天拜佛很辛苦，或者你今天感作业啊非常辛苦。我今天学习教理啊也是很辛苦，但是你去思维啊，你这样的苦比起你说你过去无量的生命当中啊投出头目到地狱里面受了多少次的苦，刀山油锅剑术的苦啊，你想一想啊，你现在的苦比起过去那种苦来说啊，那简直就像天堂一样的快乐。那么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会想精进了。为什么？因为你透过这样小小的苦可以换取啊未来生生世世啊可以免除那样大苦，所以你今生的这样小苦啊，绝对是有代价的。就像古人说啊，这个拼个今生啊，勇做闲汉。你今生一点点的小苦啊，这个三点半起床，然后这个学教理也辛苦，那么行门用功也辛苦，这苦固然是有的，但是呢，你这个小苦啊，一则说你这个小苦比这个过去这个地狱的苦来说是小 case 啊。那么再来说呢，再定一点，另外一点来说呢，你透过这样的小苦可以换取你生生世世未来生生世世的安乐，免于受这种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这种疾苦。那么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觉得说我这样的小苦啊是有代价的。好，说第一个念这个生死苦。那么第二个呢，说忏悔业障。好，就是你思维啊，这个我们无量无边啊，乃至今生乃至学了佛，甚至出了家之后，我们造了罪业啊，是无量无边啊。就像普贤菩萨恒愿品所说啊，只要是这个罪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啊，不能容受啊。这个我们所造的罪业，这个我们起心动念啊，只要起一个贪嗔痴的念头啊，这个就是一个罪业的种子。那么一个贪嗔痴的念头，在阿赖耶识里面所栽培的种子， 当未来因缘会遇的时候，我们必定呢要承受这个果报，因果是丝毫不爽的。那么尤其我们今天出了家，我们有戒体在身，那么有戒体在身的话呢，我们今天修功德所得的功德比没有戒体的人那功德要来的殊胜。但相对的，我们如果说造罪业的话，我们罪业啊比一个没有受戒的人没有戒体的人罪业来说要加深的更多。那这个经典里面说啊，一个徒极流的这个小罪，我们今天所受的这个罪，所受的这个戒啊，乃至你只犯了一个徒极流的这个小罪，那么就要受这个四天王天五百岁的痛苦，五百岁这个地狱的痛苦，相当于人世间九百万年的痛苦。那何况我们观察我们受了戒之后啊，所造的这个罪啊，不要说徒极流很多很多的这个罪啊，太多了。所以说我们今天为了要铲除这些罪的缘故呢，我们怎么可以不精进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安逸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事，但事实上这个罪业的种子是在阿赖耶识里面不断的潜藏着。古人说称它为随缘啊，这个随诸有情啊，绵这个绵诸障事，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绵好像床上睡觉了一样，但它睡觉并不是死掉啊，这个种子它哪一天啊因缘成熟的时候，它会起来活动。它起来活动的时候，这个种子的力量就牵引我们到三恶道里面去受极端的痛苦。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为了我们要忏悔我们过去乃至今生所造的种种的罪业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修行当中所承担的这些小苦那绝对是有代价的。所以这第一个，就对上求佛道来说，我们这样的就菩萨这样思维他乃至种种的苦那毕生的话，他觉得说他仍然还是要精进，因为透过这个小苦可以换得大苦，所以他认为是有代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着下化众生的利他来说，受这个苦更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就像那个七重因果里面说这个一切友情都是我们过去生的母亲，那么我们过去的母亲她对我们有这个极大的恩德，那么这一切的如母般的友情，他们现在正在这个三恶道里面受种种这个煎熬的痛苦，火烧刀割种种煎熬的痛苦，或者人天的种种八苦，乃至整个九法界的痛苦。那么这些痛苦，承受这些痛苦的人的众生呢，他们都是对我们过去有恩的母亲，对我们过去有大恩的母亲那他们的心中现在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希望有人来救拔他们。那我们想，我们是他过去生的爱子，他所亲爱的孩子那么他过去生对我们这样的大恩德，那我们今生我们能够忍心看到他在这种种种的疾苦当中不断的受苦，然后同时又希望别人来救拔他，而我们却无动于衷吗？当然我们不能够这样的忍受，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我们赶快能够成就来救拔这一切友情的痛苦。那我们要能够赶快成就的话呢，当然你一定要精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精进过程当中所受的苦，我们又认为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众生受苦因为我这样的受苦可以换来众生的安乐，那么这些众生是我过去的母亲，那么我这样的苦能够换来他的就近的安乐，那么等于我这个苦是代替他来受的。所以我这样，所以一个菩萨在这样想的时候，他就能够安忍在这样的苦恼的境界当中而不断的去精进。好，所以这第一个菩萨他之所以能够精进的第一个动力，就是他的坚固的菩提心。好，大家都是经过不断不断的串习的还不断的历练，好，菩提心才能够不断的坚固。那么再来呢，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子的好精进的原因，就是第二个，他内心的无分别的智慧。当他一个菩萨他面对这样苦恼境界在逼身的时候呢，他的内心观察这些境界都是如梦如幻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就像玻璃这个镜的影像一样，今天他来折磨我，那么这个他呢，就像玻璃这个影像一样，他只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力所显现出来一个幻境，他是没有真实性的。乃至更进一步的菩萨观察，今天能够在那个地方受苦的这个明了的心呢，也是没有真实性，也像玻璃这个影像一样，你看到这个心在那个地方受苦受乐，然后其中的喜怒哀乐的这个情绪，事实上它就像那个玻璃的上面的首先那个一个影像一样，它是没有真实性的，它只是因为我们的业力，因为我们的无明所显现出来一个影像而已。所以因为菩萨因为一直这样的无分别智的缘故呢， 所以呢，他在一切的苦恼境界当中，他能够安忍不动，所以他能够精进，忍重不悔。好，那么以上呢，我们就是将这个心耳请佛正知的文哈，跟各位讲过了。好，那么以上所说的，各位有没有问题？好，我想我们学习这个，我们学习这个法藏比丘所发的这个愿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并不仅仅是说我们赞叹他愿力的殊胜，更重要的，我们要随学，随学法藏比丘啊，发起这样的愿。好，这边所说的成就法身的愿，乃至成就这个净土的愿，乃至后面所说的48愿，好，这个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透过这种对法藏比丘所发的愿的这个学习的时候呢，才办法慢慢的发起我们的菩提心。那你菩提心能够发起的时候呢，才能够跟阿弥陀佛真正的相应。好，因为我们在强调了今天往生极乐世界，好，那个内心的意乐是清净的，是一直菩提心而去的。那你菩提心的升起，当然你要观察我们这个本师了哈，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西方的教主了哈，法藏比丘他因地怎么发愿，那我们也学习他发愿。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在这个时候的修行呢，就能够跟阿弥陀佛能够相应。所以并不仅仅是说，哦，是赞叹啊法藏比丘的了不起，哦，赞叹阿弥陀佛的了不起，哦，不仅仅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要跟着学习啊，跟着发愿，不要说我现在是业障凡夫啊，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就真的是业障凡夫。你要想说啊，这一切的功德啊，是我们自性本具的。那既然是自性本具的话呢，就像这个沈岸大师说啊，我们不甘啊埋没己灵啊，既然是我们自性本具的话呢，我们就应当把它开发出来。那么怎么开发呢？就是发起这个广大的愿力。那对于怎么发广大愿力，我们不知道，你就学法藏比丘来发愿，那就不会有错。好，那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各位有没有问题？好，请一次，
请法师慈悲开示，就是法身求佛法身，我们说法身是不生不灭的离体，可是这里面的内容好像就不是讲那个，不晓得为什么这一段科判叫做求佛法身。
因为佛的三身是不二的，他这个地方只是以佛的法身来总摄佛的三身，因为报身应化身也是以法身为体嘛，所以说这个地方他时常也讲到报身化身的功德，但是他就以法身这两个字来总摄他的三身。其实求佛的法身等于相应的佛的报身化身相应一定会有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28面，丁二初世行。丁二初世行，那丁二的话呢，是说这个法藏比丘他在前面修完世间行之后，借着所修行的出世间的恨文。那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出世间的恨文呢，这个是这个登地以上法身大士啊所修行的法门，所以称之为出世行。那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跟各位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说法身大士他所修的是出世，而法身之前的这个一切的菩萨，从初发心乃至于这个相自己的菩萨，那他们所修的都只称为世间行呢？那道理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世间这个世啊，是时间的这个牵流，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牵流称为世。那间的话呢，是空间十方的牵流，这个从此众生啊，在这个十方世界当中啊，投出头目不断的轮回，那么的间，一个时间，一个是空间，